第三十四篇，在复活里的生活三。在已过的几篇信息中，我们主要的是说到挪亚的历史。在那些信息中，我们看过挪亚所造的方舟如何经过水，而将挪亚和他的一家引进新的时代。按照预表，那时候挪亚和他一家是活在复活里，那种生活乃是召会生活的小影。在这复活里召会生活的小影，其实召会如何与基督一同复活，如何凭基督敬拜神，以及如何恢复神原初的目的，就是彰显神并代表神。此外，这个影儿也是启示召会如何活在神的约之下。我们可以称他们为是有约的人，他们无论做什么事都在神的约之下，而且满了祝福。我们也看到很不幸的，在那召会生活的小营里，他们有了失败，因为做神代表权柄的挪亚，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叫神失败了。由于那一次的失败，有些事情被暴露出来，有的人蒙了祝福，而有的人受了咒诅。在本篇信息中，我们必须来思考，那就是我们今天过召会生活不愉快的一面。的确，在召会历史中有荣耀的一面，但是也有羞耻的一面，不愉快的一面。现在我们需要来看这个羞耻和不愉快的一面。洪水以后，挪亚和他一家有了一个新的开始。在他们中间有真实的一，他们在每件事情上都是一的。首先，他们与神是一，这八个人是在复活里。在预表里，八这个数字是指复活。他们与神是一，他们敬拜一位神。第二，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彰显神并代表神。他们的目标是回到神原初的目的。在起初，神定义人要有他的形象以彰显他，并且有他的管制权柄以代表他。洪水以后，新的族类回到了神原初的目的，彰显神并代表神。第三，这八个人在意见、语言、观念以及领会上都是一，他们都说一样的话。他们众人真是一。随着日子过去，身在地上的人越来越多，人口激增，结果便有了分裂。他们不但分成宗族和世代，更分成许多的邦国。邦国就是王国、帝国，其中有人掌权，做了所谓的头。什么时候有人掌权管理别人，那就是帝国、邦国。在复活里的生活，这新时代的开始，只有一个代表的头，挪亚，他代表神那真正的头，只有一个家连同一个头，那是完全的一。然而不幸的，至终挪亚的后裔不但分成宗族，他更分成众邦国，非常的可怕。我们在前面的信息中曾多次的指出，这卷包罗万有一切的创世纪，它乃是一卷种子的书。凡在全本圣经里所启示的每一样事物，几乎都如种子一般的撒在这一卷书里。这些撒在创世纪里的种子，在圣经其余各卷书中长大发展，而在启示录成为收成。分裂的这颗种子也是如此。这颗种子是撒在创世纪十章，生长在新约书卷中，而在启示录中成为收成。现在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来思想，这里在神百姓中间分裂的种子。神的百姓原初是一，他们为什么是一呢？ 这虽然是因为家族的元素把他们维系在一起，但最主要的因素是在于他们只有一位神。挪亚和他的一家敬拜一位神，这一位神是维持神百姓一的主要因素。挪亚一家是一，因为他们敬拜一位神，独一的神。对神的敬拜是主要的关键。对神的敬拜若改变了，神百姓中间整个的情形就被败坏而改变了。当神的百姓有不同的敬拜时，他们中间就会有分裂。因此，保守新族类一的主要因素，乃是除了一位真神之外，他们没有别的神。同样的，我们只有一位神，我们只敬拜那独一的真神。我们的神是独一的，所以我们也是一。以弗所书4章6节说到一位神与父。因着我们只有一位神与父，所以我们乃是一。不仅如此，我们也提过，挪亚和他一家所以是一，乃是因为他们同有一个唯一的目标。挪亚和他的儿子们都不为着自己的利益，他们都为着神的目标。那么神的目标是什么呢？那就是要人彰显他，并代表他。挪亚和他一家没有别的神，也没有别的目标。他们的目标不是农业、教育或工业，他们的目标不是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唯一的目标就是要彰显神，并代表神。今天我们在过召会生活，我们必须对这个有深刻的印象。虽然我们有同一的神，但我们可能有不同的目标。如果有不同的目标，我们就会分裂。我要问你，你过教会生活，你的目标是什么？你是不是要为着自己得着名声呢？使自己出名呢？你是不是要建立神目的以外的人事物呢？我们在这里乃是彰显神并代表他。我们有一个刚强的立场，向全宇宙宣告，甚至向撒旦和一切背叛的天使、执政的、有能的，并污鬼们宣告。我们乃是为着神的目的和神站在一起。我们过召会生活，唯一的目标就是要彰显神，并代表神。我在这里愿意对一些新得救的人说几句简单的话。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在这里是彰显什么吗？我们在这里的人不见得有才智，更不见得有好的穿着。我们的带头人并没有什么家型美容或者吸引，我们也没有外在的情形，我们甚至没有招牌。那么我们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我们什么也不是，我们不过是旷野里的声音。你们得救来到聚会中，表面上你们看不到什么，但多半你们的确看见一个东西，那就是神的自己彰显出来。神是我们的彰显，他是我们的家型美容和吸引。我们是召会，回到神原初的目的，回到他在起初就有的目的，就是他要人彰显他并代表他。这个就是召会生活的目的。我们是召会，我们的确代表神，所以我们多次的祷告，主啊，我们吩咐你，你必须做事。我们在这里是代表你，不是代表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是你的代表，所以你必须为你自己做事。弟兄姊妹，你能够这样祷告吗？你敢这样祷告吗？除非你站在代表神的地位上。否则你的良心不允许你发出这样的祷告。但你一旦站在代表神的地位上，你的良心就会印证并加强你。只要我们是在这样的实际里，我们就有那唯一的一，我们的一是唯一的。 我们不需要说弟兄，让我们来合一。我们若需要这样说才合一，那就太晚了。只要我们回到起初，回到神原初要人彰显他并代表他的目的，我们就是一。我们是一，就是因为我们有同一个目标。那么为什么人会分裂呢？人会分裂，就是因为他们有了不同的敬拜，也是因为他们有了不同的目标、目的和利益。创世纪十章三十一节启示人分裂的四种方式，根据他们的宗族，根据他们的语言，就是不同的文字、观念、领会和发表，根据他们不同的地图，以及根据他们不同的邦国。那么宗族表征什么呢？它表征肉体上的关系。今天很多人不关心神，不关心他的目的或他的利益，他们只关心他们的家。他们为什么与他们的家是一呢？就是因为他们的家是由于他们的亲人所组成的。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也是同样的原则，有许多的分裂，就是因为肉体上的关系。一切属肉体的关系都是分裂的开端。我们按着肉身，可能不在一个家里，但我们可能仍有肉体的关系。比如说，你爱某个弟兄，也许因为他是你所喜爱的那一类型的人，但对别的类型的人，你也许就不喜爱。你如果因着某些人是你喜爱的那一类型而爱他，那你们就是一个属肉体的宗族，就是按着肉体的口味而形成的关系。因此，为了维持真正的一，我们必须胜过属肉体的关系。另一个分裂的原因是言语。言语不仅只说话，它也指你所领会的发表。言语乃是你观念的发表。分裂可能是由我们不同的领会和观念所造成的。你坚持一个观念，我坚持另一个，他又坚持另一个，最终我们三个人就会说不同的话。虽然我们都说英语，但个人用自己的方式说，用自己的言语说，这就产生了争端和分裂。因着属肉体的兴趣，我们有了宗族；因着不同的观念与发表，我们有了不同的言语。这些不同的发表引起争端，而争端带进分裂。请你看看基督教的历史，在开始时，许多亲爱的圣徒是绝对的一。然而，过了一些时候，有些圣徒接受了不同的观念，有了不同的说话，他们开始说不同的言语，这就引起了分裂。这是许多世纪以来基督教分裂的历史。语言的确是分裂的一个因素。那么地图表征什么呢？表征领土。我年轻的时候听说一些西教士来到我的省份，他们传同一位主和同一个福音，但是他们开了一个会议，把那个省的一部分瓜分了。他们说，某一个区属南浸信会，另一个区属长老会，公开派弟兄会等等。他们把那一带的地方分成四五个区，他们对这件事很严格。如果有人侵略了他们的区，他们就会说，你们为什么到我们的区来传道呢？你们岂不知我们已经同意把这一个区分成不同的区吗？主引导我们把教会的立场在美国释放出来。多年前，教会地方立场受到强烈的反对，现代却成了热门的话题。人们都在说地方教会， 很多人宣称他们是他们所在地的地方教会。然而，好多团体并没有成为地方教会，他们不过是地方的宗派。有的人向我们说，我们是这里的地方教会，不要来搅扰我们。还有的人说，我们是这里的地方教会，我们有自治权。请问，这自治是什么？不过是为了自己而有的分割。当人说不要来搅扰我们，我们是这里的地方教会，在神的眼中，他们乃是地方宗派，不是地方教会。今天所有分裂的人，他会用任何借口来分裂。是的，所有的地方教会在地方上都是独立的，但请记得，在宇宙中却只有一个身体。我们可以说有许多地方教会，但我们绝不可以说有许多的身体。虽然在地上可以有1000个地方教会，但是在宇宙中，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基督没有一个以上的身体。当你们一旦成为属肉体的宗族，就会有固执己见的言语和引起分裂的地图分割，最终你们会成为邦国。在英文里，公会 （denomination） 这个字包括邦国 （nation） 这个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在预表里是邦国，在基督教里是公会。公会 （denomination） 的意思就是那有名称的。在预表里有邦国，就如以索比亚、埃及；在基督教里有公会，就如路德会、长老会、圣公会等等，这些都是邦国或是公会，并且都是分裂的。在我初得救的时候，所有的牧师和传道人，他们都喜欢用“公会”这一个词。以后神兴起我们来定罪公会，于是牧师和传道人就停止使用这个词。虽然他们已经不再用公会这个词，但他们仍然持守着不同的名称。你有没有看见每一个名称都是一个分裂？每一个公会，每一个称呼都是一个分裂。不要说我们的名字称叫地方教会，要记得我们没有名称。比方说，月亮并没有名称，月亮就是月亮。我们只该称月亮为月亮。有人说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亮，其实没有什么美国月亮或中国月亮，你最多只能说在美国的月亮或在中国的月亮，那是一个月亮，并且只有一个月亮。同样，召会就是召会。请记得，地方召会这个词不是我们的名称。那不过是标出我们的性质而已。我们不是那些引起分裂并以分裂的所谓召会，我们乃是在一个地方上的召会。因此，地方召会这个词指的是我们的性质，它并不是我们的名称。不要认为地方召会是个名称，我们最多只能说在某地方的召会，就如在洛杉矶的召会，在东京的召会，在台北的召会。在宗族中没有王，宗族的头不是王。你的意见或发表有所不同，那时还没有王。你分割的地图，那时可能仍然没有王。然而一旦你有了名称，成了邦国，那时就有了王，并且分裂了。原初的一是基于一位神一个目标，而分裂是起因于许多不同的敬拜，甚至带着不同的利益和目的，对不同对象的敬拜，最终宗族形成了，语言发表出来了，地图分割成为领土，并且形成了邦国，或者说公会，这个结果就是分裂。我请你查考基督教的历史，看见 基督教的分裂就是这样。使徒保罗曾经责备哥林多人，因为他们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甚至有的说我是属基督的。使徒保罗对这些哥林多引起分裂的人都加以责备。现今你们说你们是属浸信会的、长老会的，或者中华基督教会的，那么请你们从你们里面真诚的心告诉我，如果使徒保罗在这里，你们会蒙他称许吗？当我们来到台湾岛时，主祝福了这个工作，我们的人数从500不到增加到2万多。1957年在台北的十天特会中，我至少讲了30篇合一立场的信息。那10天以后，全体长老觉得我们应该去接触台北市一些领头的自由团体，那里至少有2、3个自称为非宗派或非公会，他们只奉主名聚会的团体。起初我们差遣2、3位长老去访问他们，与他们彻底的谈到有关圣徒中间的合一，然后我们请每个团体派几位带头的来和我们聚集。当我们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对他们说，弟兄们，也许你们以为我们的人数和你们比起来多得多，我们会操纵局面，但是请放心，我们乃是诚心的来和你们交通，我们乃是为着主的恢复并身体真正的合一，我们愿意退出长老的地位，请你们弟兄们来当长老，我们愿意把各会所一切产业都交在你们手里。此外，我们愿意开一次特会，告诉所有的圣徒与你们成为一，并且顺从你们各位。我们答应这些，甚至愿意写在书面上，并且签上名。他们立刻就呆住了。然后他们说，弟兄们，我们感激你们的诚意，但我们还是要我们自己来。每一个团体带头的都说同样的话，我们由此知道他们不愿意成为一。为什么他们不愿意成为一呢？因为他们享受他们自己的小王国，他们的小邦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威尔逊总统和英国、法国的领袖成了国际联盟，想要联合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结果失败了。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罗斯福总统和其他的世界领袖自律组成了联合国。请问那些国家是否真的联合呢？他们只在打仗上联合。大约50多年前，在我家乡也发生了同样的原则的事。我得救以后不久，我就去见我的牧师，问他为什么基督徒这样分裂。他就说，哦，你一定会受鼓舞的，我告诉你好消息，我们城里所有的工会都要联合起来了。但是过不了多久，这位牧师告诉我们，他们越想联合，他们分裂的越厉害。在他们为着合一的大会上，他们彼此攻击。你们若不相信我，可以把所有在工会中带头的都聚在一起，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会说出不同的话，他们可能都说英文，但他们都持不同的观念来说，你会看到他们中间的分裂。持异议和说不同的话乃是一个咒诅，你如果坚持异议，你会是第一个受咒诅，你如果说不同的话，你会叫你的灵发死，毫无疑问你会损害教会生活，但是最受亏损的是你自己。持异议说不同的话，绝对不是祝福，乃是咒诅。在已过多年的留意和观察中，我还没有看到一个持异议的人是不受亏损的。弟兄们，我们无需持异议。我们不是有一位神吗？我们不是有一本圣经吗？我们不是相信一位主吗？我们既有一位神、一本圣经和一位主，那么就让我们忘掉一切异议的观念，为主的利益说 同样的话吧。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节说，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有分裂，只有在一样的心思和一样的意见里彼此和谐，并且叫你们照着基督耶稣彼此思念相同的事，使你们同心合意，用同一个口荣耀神。从邦国之中出来的巴别，这表征从众公会之中出现的巴比伦，一切的分裂和工会要完成于大巴比伦。巴比伦的希腊文相当于希伯来文的巴别。你如果读新约圣经，就能够看见从基督教的分裂中，就是从各工会中出现了巴比伦。古时候的各邦国产生了巴别，而基督教的各工会至终要完成于大巴比伦。因此我们再一次的看到，创世纪乃是一本种子的书，因为在创世纪十章这里有巴比伦的种子，而在启示录十七十八章有大巴比的收成。巴别出自于受咒诅的邦国，咒诅的乃是随着韩的，巴别的建造者古实，他乃是韩的儿子，而古实的儿子宁禄成了巴别国的第一个君王。这是基督教的一个预表，基督教完全是由邦国所预表。从众邦国之中，巴别乃是产生于咒诅之线出来的。那么咒诅的原因是什么呢？乃是背叛。韩受咒诅就是因为他背叛神的行政。韩的后裔既然因为韩背叛神圣的行政，就都落在神的咒诅之下，就被撒旦利用来建立他撒旦的系统，就是巴别。今天也是同样的原则，巴比伦乃是由那些只在意自己的王国而不在意神的行政的基督徒建造起来的。在每个公会里，包括罗马天主教，都有真的得救的基督徒，他们是神的百姓，是属乎主的，但他们所在的那个公会组织却不是属神的。公会的组织已经被撒旦利用来建立他邪恶的撒旦系统，以破坏正确的教会生活，就是神的经纶。所有的真信徒，不论他在哪里，或在公会里，或在罗马天主教里，他们都是得救的。但是他们的那个系统，那个邪恶的组织，乃是在神的审判之下。宁禄是巴别的第一个君王，根据历史，宁禄带进了许多拜偶像的事。那偶像的敬拜发明了一个最鬼魔性的象征，就是圣母同他婴孩的像。根据《两个巴比伦》这一本书，那个像中的圣母原是指宁禄的母亲，也是他的妻子。巴比伦的敬拜所发明的这个像，传遍了全地，一直到埃及、印度、希腊和异教的罗马、中国和日本，甚至侵入了罗马天主教。在数百年前，罗马天主教差遣传教士到中国时，这些传教士在佛教偶像的寺庙中发现了同样的像，他们将这件事报告梵蒂冈。在这本《两个巴比伦》这一本书当中，有中文的文件证明。所以在我得救以前，还是孩子的时候，我曾经到中国一个天主教堂去，就看过这个像。在同一个时期，我到了一个佛教的寺庙里游览，我也看见同样的像。等我得救以后，我在讲道的时候告诉人，在若干的事情上，天主教和佛教乃是出于同一个源头。一个母亲抱着她的孩子，同样的像，在天主教的和佛教寺庙都可以看见。这个就暴露了今天天主教一中一些事物的来源。正如邦国产生的巴别，宗派至终 也要产生大巴比伦。这些话当然叫人听起来不舒服，但不要为难。当邦国变成巴别的时候，神出来干涉。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神做了比以前所做的更好的事。亚伯拉罕的历史比挪亚的历史好多了。那么，谁是今天的亚伯拉罕呢？就是召会。一面说我们是今天的挪亚，另一面说我们是今天的亚伯拉罕。对这个邪恶的时代，我们是今天的挪亚；对公会的基督教，我们是今天的亚伯拉罕，已经从巴别被呼召出来。